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这边，看到好多会众，这是我们在平常的教会可能现在都比较少的，所以各位真的是很热心哈。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有读过今天的经文，那刚刚马军弟兄读得比我好，所以基本上也不太需要我重新再读一遍啊。我觉得其实各位应该都大致上很了解这一段经文的故事背景，不过以防万一，我还是稍微要介绍一下，为什么约书亚当时要对这些官长让他们去转告九个半支派，然后还要对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讲这么一段话。那其实当摩西他奉上帝的命令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之后，他们本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应该要进入迦南，可是去到了迦南边上，派出12个探子，10个回来讲说他们太壮了，他们太大只，我不敢打，所以就回来了，就退缩了。所以上帝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如了他们的愿，好吧，你不打就不打，不想去是不是？你一代人都不要去。他们回到旷野，在旷野里面流浪了40年，等到那一代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除了约书亚之外，全部死光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兴起，这个时候他们才要再一次进入到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才看到刚刚我们读的这一个经文里面第10、第11节这两节有一个鼓励的话，让所有的官长去告诉所有的百姓说：“哎，我们现在要去打仗了，我们终于要开打了，我们终于要去领取上帝早就给我们的祝福跟应许。”那上帝原本的计划是希望说，这12个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要全部过到约旦河东。各位看到这幅地图哦，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如果你圣经背后有这幅图的话，你可以翻开来看一下。从上面那一个基尼列海啊，其实就是加利利海啊，是一个湖啊。那从这边到下面的那一个死海，这两块看起来像是水的地方，中间那一个水道就是约旦河。本来十二支派都应该要过约旦河，都要在河的西边，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岸这一块来去获取他们的地。可是以色列在流浪40年的过程里面，他当然也会跟周边的一些民族发生一些联系，那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打架啊。所以在民数记31章、32章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就已经得到了河东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两个半支派所占有的土地。那这两个半支派的民众就会觉得说，其实这边的土地也蛮好的，很适合我们这种人数很多的支派啊，那就想说，那干脆我们不要去河东那边好了。这个提议在当时就已经遭到了摩西的反对，折中的方案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你们要留在这边 OK 啊，可是你们的弟兄要去打河西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也要出去，你们也要跟他们一起去，要等到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有了自己的地之后，你们才可以回到河东。双方同意之后，算是立了个约。那当时其实约书亚，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也有份参与在那个立约的场景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旧事重提的场景，这两个半的支派也是再一次确认，好，没有问题，我们愿意跟你们去。换句话来讲，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场景之下，一切都准备妥当，准备妥当，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去取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就算是当时那些好像不太需要重新强调，大家早就说好了嘛，干嘛还要说，还是再确认一次。OK，所有事情万事俱备，现在接下来的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征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故事，简单到我们可能在读经的时候就是一刷就刷过了，你也不会太花心思去看它，不就是一个开战之前的行前准备而已吗？而且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先不讲这个是早就已经约好的一件事情，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是同族人，同一个民族，还是兄弟，可能大家都是表哥表妹，都有 某种程度上的亲戚关系，替自己的亲戚去打一场仗，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啊，这一点当然没有错啊。那前提是他们真的很愿意为对方着想，真的很大公无私，而且真的是很有可能是真的自动自觉的这样子为自己的兄弟们去抛头颅洒热血。可是我们要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讲说这十二支派的人有一些什么不和，至少还没有明显的呈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之前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在利未记里面，他有常常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面相，很自私、很唯利是图、很不想听神的话。甚至我们了解了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样子，当我们在看民数记、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两个半支派，当时他们说，哦，我们只要河东的地，可能这个要求也有一点点自私啊。我们看一下河东，我们把这个河东的地放更加详细一点给各位看哦。你看看这块地的地有多大，差不多是其他的九个半支派所有的土地加起来的三分之二左右。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你会觉得说他当初提出河那一边的地我不要了，他提这个要求的时候真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弟兄好吗？退一万步讲，如果打下河西以后真的跟他们说，地我也给你一份，你猜他们会不会要？反正给我，我肯定要，谁嫌自己的钱多，谁嫌自己的地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特别是在读旧约，尤其是承接着我们之前从生命记延续到现在的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我们认为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很虔诚，我们认为他们都很乐意侍奉上帝，几乎是完美的神的子民的一个楷模。哇，团结一致，要去除偶像，而且坚贞不移的我们要听神的命令去打仗，好像过着一种道德楷模的生活。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已经看到了，摩西拿着那两块石板下山的时候跟这些民众讲话，这些民众讲说，你吩咐什么我就做什么，凡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照做。而且在约书亚记靠近结尾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到类似这样子的说法，十一到十五节这样子讲，你们前面要怎么样去，将你列祖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去掉，去侍奉耶和华。十五节比较重要一点，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可以选择谁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基督教的书店里面都有看过这么一块牌子，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好，那我们想象一下，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好，他讲了这约书亚讲了这句话嘛，之后第十六节里面百姓的回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多属灵，多么好的一群神的子民啊，你看我都想给他拍拍手。那约书亚又给他继续的勉励，二十三节说，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立一块石头，立碑为记，放在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作为印记，大家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完美的结局。这是一个多么励志的、多么美好的信仰的故事。可是等等，有点地方不太对。我们先来看约书亚的年纪好了，二十四节里面讲到约书亚寿终正寝的时候110岁，那我们一般认为说他去当探子的时候大概是40岁左右，30几40岁，跟我现在差不多。那等到我们今天读的那一段经文的时间，40年后他大概80岁左右。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全体的精神面貌应该就是我很正面啊，旧的一代全部都死掉了嘛，新的一代现在都蓬勃向上，刚刚又受过了摩西在生命记那么好的信仰教导，应该没有问题。好，去征战，打到13章，约书亚记13章，我们以后会读到哈。13章的时候约书亚差不多100岁，再过10年才是现在这24章里面这个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的故事。所以约书亚他带领这群以色列的民众少说也有35年的时间，期间还经历过各种神迹，他还看过约旦河停在那边等他们过， 通常我们都是我们在等这个河先过，你什么时候见过河水在等人的？没有关系，这样子的神迹都经历过了，他们也一再的强调说我们要跟随耶和华。可是为什么刚刚读到23节里面还有一个要除掉你们当中的外邦神？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这样子可能？ 我不敢说一定有，有没有可能外邦拜偶像的风俗一直都在这群以色列人的中间？或者像刚刚我们看到约书亚讲的那个情感，要拜你们中间亚摩利人的神，他们进入了这片土地过了没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被当地人同化了。有这么容易偏离信仰的？说好的神的子民呢？说好的信仰纯正忠贞呢？这还算什么信徒的榜样？所以你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你再来看至于我和我家，那个味道就有点变了。约书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像我们在买那一块牌匾放在家中的时候啊？从今以后我家就是耶和华为我家之主，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慷慨激昂，信心满满，是这样吗？还是他对这些民众说，我可以，我们全家都侍奉耶和华，你也可以，好像那个健身房的广告一样哈？还是当时约书亚的感觉是，我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已经不想说任何的话，你要拜埃及神拜埃及神，你要拜迦南神拜迦南神，我不想说什么事情，你爱干嘛干嘛，你不要敬畏耶和华 OK， 我也不想管了，但是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和我的一家我们都要敬拜耶和华神。甚至有点感觉说，看看谁的下场比较好啊，看看你去拜那些牛鬼蛇神有什么好下场，还是我拜耶和华神，我的神比较厉害。所以从这一系列的这个历史趋势和结果来看，当我们再回头思想我们刚刚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约书亚用了一节的经文让这些官长代为转告九个半支派以资鼓励，却用了三节的经文去跟那两个半支派确认，当中的心思可想而知。不是说约书亚不信这两个半支派 的以色列人，不是说他们之前完全没有同心同德，没有真的想要跟随耶和华，不是，而是约书亚非常了解他们这些民众，他知道这种提醒不只对这两个半支派，其实对以色列整个民族来讲都很重要。约书亚告诫或者讲鼓励的重点在经文里面也很明确，就是他认可这两个半支派的诉求，你们要这样子，你们要把家眷财产留在他们想要的地方 OK fine 没有问题，尽管那一个不是上帝原本的计划无所谓，我认了，你日后要回去可以，但是要在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跟你们一样得享平安之后你才可以走，就像当时这些人跟摩西约好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今天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批判说这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是不是属灵啊，他们是不是啊对现实或者对利益有那么一点点的妥协之类的，不用，我们单纯从一个大群体里面有不同的小群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在这里是和谐的，而且他们要去进行的征战短期的成果方面虽然不完美，但是也算是成功啊。那在这当中应该就会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来一起学习来反思， 让我们在今天过了两千年，光超过两千年的时间，在这现在这个时候差不多三千多年 的日子里面，三千多年的日子之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东西从当时那个故事里面来学习。首先我觉得要反省或者是审视的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态度。其实我想除了一些特别有自信的弟兄姐妹之外，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并不完美，我们大致上都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一个还蛮不完美的人，至少在很多方面都达不到自己理想 的要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完美的话，那我想今天大概你也不会出现在教会里面，因为似乎你不太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你。 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人的好行为好品德再好当然很宝贵，可是再好也比不过耶稣，也及不上耶稣跟神。我们做不到耶稣那么完美无瑕，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罪，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拯救。可是话虽如此，我们这种程度的自知之明是不是真的能够体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很难讲。或许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完美，可是也许我觉得我身边的人比我更加不完美，所以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对常常的某一些其他人会带有一些异样的眼光，那彼此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是争执就有可能因此而产生。或许在教会里或者教会与教会之间，我们比较不会真的明刀明枪的来攻击，也有了，但是比较少。可是彼此间的看不顺眼，彼此间认为对方犯罪，这个倒是蛮常见的。其实如果各位是2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教会，或者是你对所谓的灵恩运动有所了解的话，可能你有看过或听过当时的一种状况，就是一些保守的传统的教会会代替灵恩教会认罪祷告，求主赦免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求主把他带回正道。那同样的，那些所谓的灵恩教会也会为保守教会代祷，甚至用的话都蛮像，主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求主把他们带回正道，因为他们把主活泼的道变成了一些僵化的教条等等等等。我今天不去讨论这两者谁对谁错，我只是想各位，你把这个教会的场景抛开，你设身置地的去思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些被带倒的其中一方的话，请问你会高兴吗？请问你会觉得说，哇，我好感恩哦，你竟然为我带倒。我想最直接的反应是，哦，谢谢你哦，我根本不觉得我有错，你为我一个我不认为是我有错的东西为我带倒，你有事吗？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教会里面大多数这种可能互相看不顺眼都不一定跟信仰的核心有关，你用心的去问的话，不管是灵恩或保守的基督徒，他们对基督信仰核心教义绝对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三位一体神创造者没有问题，信耶稣百分百的人百分百的神没有问题，信耶稣来到世上受死复活拯救世人，将来还要带全体的信徒回到天国，没有问题。可是就是这些主要教义以外的一些做法，以外的一些看事情做事情的态度，让我们很不愿意接纳这些本来应该是我们同伴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徒。而且各位也不妨思想一下，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彼此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家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这个当然是重点了。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有没有觉得弟兄姐妹其实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个关系，除了夫妻之外。如果你们家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的话，感谢神，神对你特别祝福。可是相信我们大家活到现在这个岁数，我也不讲各位有多年长或多年轻，至少人生短短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能也看过不少这些家庭里面兄弟姐妹不和谐的状况，至少听新闻也听过一点。那我认识的有几个家庭，就是当老一辈离开了之后，可能就一年顶多就见面一次半次而已，那有时候甚至还是连这一次半次都不欢而散，这种状况很常见。那另外一点，弟兄姐妹没有得选的。我相信各位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被家长长辈教育说，我们要慎选我们身边的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哪个长辈告诉你说你要慎选你的父母的？你要不要慎选你的兄弟姐妹？没有啊，因为兄弟姐妹没有得选的，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姐妹，你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了。你就算登个报纸说我们脱离彼此的那个兄弟姐妹关系，顶多也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形式，没有办法改变你们彼此是兄弟姐妹的这个实质。这就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想不想，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你来挑的。 你不能说、啊、这个人也要去天国，以后 那我不去了，我不想在天国看到他，不好意思、哦、这个选项不成立，没有这个选项。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好好审视一下我们自己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且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就有要做出一点点修正。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去学的第二件事情，你要学会那些跟你不同的人同行。像刚刚讲过了，即便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哦、其实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可能或多或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冲突，很多时候这些跟信仰无关，甚至跟神学无关，跟个人的观点跟角度比较有关。因为这些争议的点通常都不是对跟错，而只是你跟我不同。弟兄姐妹们，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基督徒跟你的想法很不一致，包括表达信仰的方式，包括他参与教会的程度，包括他传福音的态度，还有参与社会，甚至最简单讲，他支持的政党的颜色可能跟你不一样。比方说，有人可能喜欢在唱诗的时候比较大声一点，你用 opera 的形式来唱，或者是用 rock 的形式来唱 ，OK， 没有关系。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唱诗的时候，他连大屏幕都不看的，自己低着头读歌词也可以。有些人可能巴不得一天，一个星期大概有四五天都在教会里面，巴不得每天都泡在教会里。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周日来聚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觉得很有挑战。有一些很喜欢见到人就讲福音讲耶稣，很热情的拉人进教会进团契，每天每夜的就在那个微信啊或者是 WhatsApp 啊所有的社交媒体上给人家发圣经金句。也有些人可能很安静，不怎么愿意说，可是会用实际的行动来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别人，所谓的用行为来传福音。那参与社会，那这个就更不用讲了。在北美某程度上来讲，我们可能保守福音派都会认为说应该要支持像是保守党啊或者是共和党之类的。可是我们要想一下，在很多所谓的涉及民生议题或者是一些社会道德伦理的说法里面，这些政党之间的差异是不是真的有大到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是不是选了他以后就世界末日？蛮难讲的其实。所以各位在选举投票之前花点时间去看这些人的政见，不要别人说哪个好你就选哪个，不用这样子跟风。那这种不同其实蛮常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如果你足够花时间花心思跟你的弟兄姐妹交流，你一定会发现你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有些地方你可能觉得是理所当然，有些地方你可能很受冲击，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才是正常的。如果你要一个人完全跟你一样的话，除非你是两个你，你变成两个人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我们信主的经历也不同，我们成长的环境也不同，我们文化背景可能都不同。就像当时散居在埃及各个城市的十二支派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他们的风俗也不太相同，所以彼此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很正常。平常你看不出来，可能是因为你们的交流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我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你觉得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话，你要不要检讨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深入跟你身边的人来建立关系，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发现他的身上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耐性心思去了解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包括那些我们可能想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或许就能更加体谅他人，也更加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跟我们不同的想法跟做法。这样子当你们真的要携手同行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太奇怪。不止一般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了，传道人、长老、执事、团契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充当一些带领的角色的，也应该要这样子想，知道自己有盲点，有时候会忽略弟兄姐妹不同的需要。我们常常很自然的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去想象我们身边的人需要什么，然后自以为是的去帮助和劝告别人， 但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听人讲话。比方说，我们觉得北美洲大部分生活都很安逸，所以我们可能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讲比较多都是啊，在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不要忘记要去敬拜神，不要忘记是神给你这样子的福分。可是忘了我们的会众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每个月都在跟物价做挣扎，就像是十二支派里面有九个半支派还在摩拳擦掌准备要去打仗获得产业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已经是翘起手翘起脚在等，因为我的产业已经有了，在河东这一边呢，所以心态当然就不同啊。他们需要的确实是那种你现在平安了还是不要忘记神的信息，可是另外那九个半支派需要的不是这样子的信息。也不用 我也不怕跟各位讲我的亲身经历就是类似这样子。我刚刚进教会的时候分享一个，我们当时的教会可能讲的都是比较多在丰裕的生活当中不要太舒适就忘了依靠神这样子的信息。我没有批判他们，那个也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教会的那个会众相对来讲他们的生活也是可能比较优渥一点。那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在当时我全副身家在 ATM 那里按不出来。当年的 ATM machine 你要取钱最少是20块面额嘛。我按不出来。那你可以猜到我的存款有多少，那是我的全副身家。感谢神保守我没有因为这样子我跟别人不同我失去信仰，反而是让我经过这一些我更有留心去知道教会里面确实有很多不同需要的人。还有我们会以为我们可以大义凛然的支持某一些我们以为是很正确的议题，环保啦、减碳啦、反核能啦、社会包容啦等等，可是我们没有留意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或许需要在一些某些我们以为是争议性行业里面工作，他们要透过这样子的工作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在他的职场，而且还要维持生计。那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错啊，他们只是跟你不同而已，他们没有背离耶稣，他们没有背离基督的信仰，甚至可能他们因为信仰面对过比你更多的挣扎，反而在那些挣扎里面培养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假如有一天你们两个一起在面对世俗的压力的时候，可能你以为那一些软弱的基督徒比你站得更久。我的重点不是说想要比谁好啊，重点是说我们有没有可以接纳彼此间的不同，在认知到你彼此是不同的人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同行，还是可以一起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工作，这个才是真正的齐心前进。最后一个我们要在这个故事里面学到的是上帝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当然包括姐妹一同得享平安。我想我们在刚刚开始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在读到我的这个讲到的题目的时候，可能大家 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主语代替成为自己啊，是不是我现在已经获得产业了，我已经获得在基督里面的应许啊，所以我要像那个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这样子，要让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一同得享平安。或者你会把它替代成你身边的某一个资深的基督徒，说他要做更多的事情，要让我像我这样子的，我得的还不够，我这种还没有得到产业的，让我跟他一样得享平安，所以他要帮我，或者我要帮别人。事实上在这经文上面是讲得很清楚，要做这件事情的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任何人，而是那一位超越一切的上帝。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关你的事啊，不是说你不用做，没有错，神要完成的事就算你现在不做，迟早你还是要回头来做。那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一群以色列人现在站在迦南的旁边要去征战的以色列人，不管是已经得到产业的两个半支派，还是还没有得到产业的九个半支派，他们就是别人逃避跟拖延的后果。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40年前已经站在那里，本来他们当时就应该要做这一个事情，本来就该打那个时候该打的仗，可是他们 逃掉了。你可以讲他们是因为懦弱，因为他们懒惰，无所谓，反正就是不肯做，所以他们就全部死在旷野。 现在这一代人站在这边，那是因为上一代在祸延子孙。如果我们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看成是一个人，把出埃及到进迦南是当成我们一个个人的人生经历的话，这段故事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你逃掉神的旨意，没错，你确实有可能是逃得掉的，但是日后你还是要回来面对。若干年或者40年之后，你可能准备得更好，经验更加丰富，更有钱，更有物资，更有人际关系也更好，可是因为年岁的缘故，可能你经历也更差，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了很多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很多跟你一起的同行者，更不要说在这个逃避跟不作为的时间里，你付出了其他别的什么代价。可能你确实像今天我们看经文里面的这一位约书亚，雄心未泯，可是身边早已物是人非。我们也不用去研究说到底是40年前那第一代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比较好，还是等了40年之后这第二代的人再进去会更好一点。其实坦白讲都不好。新的一代好像精神面貌确实在这一代 还 OK 啦，比老一辈更正面一点，但是得到土地之后该坏的还是照样坏，不见得就比第一代进到迦南里面要好很多。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怯懦不敢站起来做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也可能因为懒不想付出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现在已经有一些的产业，也确定自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就是我在神的国里面，就算我没有一间好的房子无所谓，有一个床位也 OK 了。那可能也会觉得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还要陪家人，给儿女安排活动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可以有。而我不是说你现在不加入事工那就一定要受惩罚，神有恩典，除非你是像保罗那样子的特殊人才，不然的话其实上帝通常也不会降下灾祸来逼你去做什么行动。我也不是要道德绑架大家，说像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子，你看你弟兄都过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不去，你还叫以色列人吗？你还叫基督徒吗？哦，不会，我不会这么讲。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有代价的。40年前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不去打仗，他们在旷野里面也没有遭遇什么灭顶之灾，他们死去的年纪其实严格来讲也算是正常寿终正寝的日子，甚至他们过得还可以，哇，40年鞋子都不用换一双多爽，偶尔还可以有几顿肉可以吃啊，不只是吃玛拿而已，所以 他应该还 OK 啦。可是他们没有得到牛奶与蜜之地，没有办法过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梦想想要过上的那种丰盛的生活。现在这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选择跟他们的弟兄们一起过去打仗，非常无私看起来啊，他想要看到耶和华祝福他们的弟兄，就像当时耶和华祝福他们一样。这样子的选择很正面，但是当然也有代价。打仗怎么会不死人？打仗怎么会不受伤？怎么不会有人力物力的损失？当然会有，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是耶和华应许他们一定会打赢的仗，所以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他们一定会赢，而且可以带着战利品回到河东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而且不要忘记，有可能我们想象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躲了40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最后还是要回来重新面对这一场属于自己的征战。所以我们最后跟各位讲，不要只看表面，好像这个只是我们选择说我们要不要去帮我们的弟兄以及我们的姐妹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做一些额外的奉献，花费额外的时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个呼召或许会花费你额外的钱财，或许会让你失去了一些机会，可是这个是我们积财在天的机会。这个呼召会用到你额外的时间，会用到你额外的一些资源，可是正如耶稣所说，你这工作在你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这个就是你奉献给主的一种方式。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帮助弟兄姐妹，就像当时两个半支派去打仗的时候，一定有上阵父子兵，一定有彼此扶持的兄弟跟亲戚，而这个呼召可以成为让你的家庭更加紧密团结的契机。如果你今天打算退缩，你打算不要做，或许你可以换取到短期的安逸，可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现在一直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时代当中。你也可以用拖的方式来拖延，不回应教会，不回应他人的要求，不回应他人的需求，你不履行神的义务，不为神的国积累他的人力物力，明天这一个拖累，这个拖延的后果可能就会反馈到你的身上。可能他日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也不是不想帮你了，资源有限，资源不够，力量有限，所以可能也帮不了太多。你今天不敢在该为主发声的时候讲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明天可能你就说不了话，做不了事。可能那个你很鄙视的，但是你不敢批评的政客就会当选成为你的领导人，然后来管你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战争号角响起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想到说，当打的仗我们就要去打，答应神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到。我们信主的时候说，从今往后我们为主而活，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也唱说，愿我们就凭信心来跟随主，今天我们就要跟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啊，说过的话要算数啊。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很多话说说就算了，你真的要这样子做了这些许诺之后，你就要去实行，把这些该做的事情做出来。你当然可以觉得说，哎呀，很多事情真的跟自己无关，反正我得到了，不用管别人。你也可能想要说，哎，安逸一下，偷懒一下，怕自己做不到，这些事工，这些呼召好难，我是谁？我凭我这么一点力量能做什么？可是也不要忘记，做事的那个是神。我们完成他在地上所有的事工，最后完成者都是上帝，不管大或者小，都是上帝亲自完成。过程当中有你我动手的痕迹，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到说我们要做多大的事情。我们想一下摩西好了，摩西蒙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不会讲话嘛，他说他自己80几岁了什么都不会做嘛。那我们看一下摩西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哎，他还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他对法老说，我要降下十灾给你们，我向那个红海伸杖，还有天降马拿，上山领受10诫，哪一件是他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他自己做的，他没有任何功劳或者他的能力去做到这些神的工作，都是神在做的。摩西要做的是承认神的主权，告诉神说，神告诉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就去做，不管大的小的，忠心的做。路加福音第16章10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什么是最小的事？就是你觉得最不重要的事。如果你觉得今天帮助你的弟兄听一下他说他的诉苦，安慰一下他，或者是他家里面实在没有米的时候，你给他一袋米，这些事情你觉得，哎，太小了，不用担心，根本不会，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根本不需要在意，那就是你今天要去做的小事。因为你觉得是小事的事情，就是你最该去做的事。因此今天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要预备去打仗的这个故事，不管战争的结果是不是跟自己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为自己的弟兄，为自己这些信着同一个神的同胞去对抗强大的敌人，是因为知道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同样弟兄姐妹们，不管你今天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像这一些年轻的以色列人，一开始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要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场面，第一次要征战，充满活力勇敢面对强敌，还是说你像约书亚跟加勒那样子，虽然年事已高，壮志未改，摆在你面前的就是神要你去做的事，而现在也正是你要做出选择，是不是要跟随神，是不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像当年那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一样，对神的呼召， 对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对约书亚，对带领我们的领袖说，我们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然后真的做出来，与神同工，看看神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看神如何使我们的弟兄们跟我们一样得享平安。我们一同祷告。赐心爱父神，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以色列人征战迦南的这段故事，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勇敢地回应神的呼召，而且愿意承担责任。有时我们会退缩，有时候我们会懒惰，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自私不愿意做一些对他人有益的事，但父神，你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你大能恩典的旨意，你愿意你的子民都在你的面前蒙恩，也愿意我们一同得着丰盛的生命，不管是先得产业的还是未得产业的，在父神你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要站起来为主做工，也是履行我们在神面前曾经的承诺，成就神在地上一切的旨意。就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真的都能够蒙神悦纳，也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荣耀颂赞都归给耶和华神。祷告奉主名求，阿们。